记下第六章第24-25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子80舍克勒，二牲鸽子粪值银5舍克勒。这里讲撒玛利亚被围城，围城就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一个没有什么肉的驴头也值很多钱。鸽子粪并不是说有人买来吃，再饿大家也不会吃这个，这个是做那个燃料用的，就他们连燃料也不太多了，就是在亚兰围城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危机，产生了饥荒。好，我们今天讲的是可望不可及，我们今天讲的是在丰富或者在卑贱或者饥荒或者有余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当饥荒临到的时候，我们最想的就是食物；当疾病临到的时候，我们最想的就是健康；当失眠的时候，你最希望的就是能够睡觉。在耶稣的生平里面，耶稣行过神迹奇事，耶稣行神迹奇事，耶稣讲道，耶稣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圣经里其他地方所讲的，上帝都要我们学一个功课。饥荒的时候你想吃，生病的时候你想病好，这是理所当然，很正常的，甚至最正常的。各位基督徒，你要胜过，你要克服这个正常，你要走基督要我们走的路。我常讲简单的例子，当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四福音书都记载这件事，当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他要人学的功课是什么？各位，当我问问题的时候，你们想就可以，不必讲出答案，因为讲出来通常会错。用5饼2鱼喂饱5000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人知道耶稣能行神迹奇事，耶稣能叫人吃饼吗？当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以后，的确有许多的人要拥戴耶稣作王。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以后，大家都想跟着耶稣要他作王，而且常常给他们吃的东西。那么耶稣赶鬼也很多人因此请他来赶鬼，治病也是一样。各位，我讲这些都在讲什么？耶稣上帝要我们越过一个东西，当耶稣给我们吃的时候，他的目标不是要我们到耶稣这里得到吃的。如果耶稣给我们吃，他的目标不是叫我们吃，那是什么？如果耶稣不是耶稣治好病，他治病的目标不是叫人得医治，不是叫人到他这里求医治，那是什么？请各位注意，因为我们实在太容易误会这一点了。耶稣给我们吃的目标不是叫我们到耶稣这里求吃，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到了神迹，是要吃饼得饱，这是约翰福音耶稣责备他们的地方。那么多人后来去找耶稣，耶稣说，你们找我要吃饼得饱，这错了，我行这个神迹不是要你吃饼得饱的。然后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耶稣要他们到耶稣这里不是吃饼得饱，是信主的话。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渴，信我的永远不饿。耶稣要人信他。各位， 我把它再讲清楚一点，耶稣给你饭吃，不是要你把它当长期饭票，耶稣医治你，不是要你把它当最好的医生，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的目标不是治病，不是吃饱，目标是要你信他。那么所以每一件事情，不管好事坏事，发生了以后，主希望达到的是我们更加的信靠他。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常常会检讨我现在发生这件事，主有什么功课要我学，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当以色列人受到亚兰人包围，而且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就有一子而食的悲剧，当这件事发生了以后，很多时候包括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也花很多力气在讲，在想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大的一件悲哀的事情。那当然很容易想到是他们得罪上帝，拜偶像得罪上帝，这样讲不一定错，甚至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在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都告诉我们，人信靠上帝，上帝会赐福，人远离上帝，上帝会降祸。那么以色列人现在受到这么大的祸患，大概是他们得罪了上帝。那我们平常也会，尤其是属灵的人，当你生活中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打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反省，这是很好的事。哦，你今天最近常常感冒，常常生病，是什么理由？看了医生了，做了一些防备，还是常常生病感冒，是不是我最近不爱主？是不是我最近没有好好祷告？各位有这样的反省不是错误，事实上是一件好事，我们会反省，很好。那如果我们碰到好的事情，通常好事情我们不反省的了，但是如果你碰到好的事情，哎，最近我的股票一直涨，最近我的孩子好听话，最近我跟我老公的感情很好，通常我们不会反省说我做了什么好事，神这样祝福我，通常不会。我们通常都是碰到不幸的事，我们开始反省。不管是碰到幸或不幸的事，我建议各位不要花太多力气去反省为什么。我们知道一个基本原则，人听神的话一定是有福的。我们知道一个基本原则，人远离上帝一定是有祸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这罪恶的世界，祸福跟你的信心不一定成正比。你有很好的信心，不一定就得到很多的祝福；你没有信心远离上帝，不一定就有很多的祸患。因为我们看圣经、看约伯记、看生活中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没有信心，甚至不认识上帝，得罪上帝，神给他的赐福真是非常多。各位，这是一个常识，我几乎不需要举例子了。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多半不是基督徒，诺贝尔奖得主好像没有一个是基督徒，贾伯斯啊，或者是 Intel 或者是 Google 这些大公司，没有一个创办人是基督徒，照我所知道。世界小姐好像也没有一个是基督徒。你以为基督徒一定比别人美丽、健康、漂亮、成功？这不一定的。神有这个应许，耶稣有，跟随主的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相信，我们也感谢主。但神怎么成就这件事，我们不太确定。有的时候做了很多的恶事，在世上很发达，有的时候蛮有信心的生活，却很多的痛苦。我们不必太去检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反省是好的，好叫我们远离罪恶，好叫我们多多的走在主的心意中，这是好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大清楚，所以不要想太多。 过去做了什么事不必想太多，想一想是可以的，重要的是这件事影响我将来做什么。过去为什么会受打击或者为什么顺利，不必想太多，想一想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我以后要怎么样。答案非常简单，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管信或不信，不管你是结婚了是离婚了，是得癌症了是得医治了，是升官了是发财了，任何事包括这里饥饿，目标都是叫我们更加的信靠上帝，希望是这样。好，亚兰人围困撒玛利亚，为什么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以色列王以色列人这段时间特别得罪上帝，照我们所知没有。撒玛利亚这座城，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都在得罪上帝，别的时候没有产生危机，为什么这个王的时候产生这危机我们不晓得。但是虽然不晓得为什么这次神让亚兰人来围攻，我们晓得围攻的结果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多信靠上帝。好，我们看有没有人多信靠上帝。第六章的第26节，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呢？是从酒榨呢？好，已经饿得半死了，但是饿到严重性有多严重呢？王才发现，今天才发现，一子而食。妇人说，求你帮助。王说，你不要讲，我都知道你有什么需要，一定是需要吃的嘛，我也需要吃的，但是耶和华不给我们吃的，我们怎么能够，我能给你吃的吗？各位，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这个王不是一个好王，但他讲这句话非常正确，求主让我们常常记得这句话，耶和华不帮助你，别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并不是不需要人的帮助，事实上各位，耶和华是我的帮助，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也不要忘记哦，每一个妻子都是耶和华哦。你说康牧师你在说什么？各位，我在说每一个妻子，我们的妻子都是上帝，你说这有没有一点太过分了？没有，圣经上常常讲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是没有错的。所以当圣经里第一个帮助者出现的时候，你就不稀奇了，不是耶和华。第一个帮助者出现的时候是夏娃，耶和华看到那个人独居不好，就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每一个妻子都是丈夫的帮助者，而帮助者圣经里面主要是用在上帝的身上，第一次却是用在妻子的身上。各位姐妹，接受我一鞠躬，接受我一拜，你是上帝哦，你是你丈夫的帮助者，你的地位跟上帝同等哦。所以27节让我开个玩笑了，耶和华不帮助你，就是你老婆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如果老婆不帮忙。好，那这玩笑话让大家下午不要太辛苦啊。这句话说的是很对，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神来拯救我们，人的帮助真是枉然的，让我们多仰望上帝。不过我们仰望上帝倒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跟别人来往，保罗说如果可能尽量与人和睦相处，我们跟我们的邻舍甚至跟我们的敌人能够和好，能够和平相处，我们跟政府能够有好的关系，这都是好的事。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王对上帝有多少信仰，我们很怀疑。他就像以色列的王和以色列人，就像第五代第六代的基督徒一样，是教会长大的，教会环境长大，但是对上帝有多少信靠大有可疑。就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形式上他知不知道上帝有多少的力量，我也不晓得。他对这件事情他有没有反省，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事，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结束了以后，这个王对上帝有多少更加的信靠，我也不知道。各位，美国有个很好的牧师叫江 Piper， 他得过癌症，他就写过一本书，好像翻成中文了，就是不要浪费你的癌症， Don't waste your cancer。 你生一场癌症那可是很辛苦哎，你不要白生这个癌症了。我们会说不要 waste your money， 不要浪费你的钱，不要浪费你的青春，不要浪费你的宝贵的头脑等等。江 Piper 说不要浪费你的癌症，因为我们通常说不要浪费好东西，癌症是个坏东西，不用浪费。但他的意思很清楚，得癌症更是得癌症最后得医治，这是多大的恩典，也是多大的折磨，你不要白受苦了。我们不要白受苦了，我们也不要白享福了。白受苦就是受苦了，被击打，被上帝管教了，你一点都没有改进，那就叫白受苦。白受苦啊，我自己觉得我有这个经验，我曾经节食过。白受苦就是受苦，就是常常饿肚子。白受苦就是饿了一个礼拜肚子，站在磅秤上一点都没有减少，这就叫白受苦。早知道多吃一点了，这也是玩笑话，让大家下午不要太困。各位，不要白活了，不要白受苦了，也不要白享受了。人生每一个阶段，每一堂课，每一次去迪士尼世界玩，每生一个病，每件事神都有他的美意。原因是什么我们不一定知道，目标总是叫我们更加信靠上帝，更加敬畏上帝，更加爱上帝，不要白受苦了。以色列人很多时候白受苦，耶和华讲他们白受苦，他们也白享福。白享福就是神给他们祝福，给他们很多祝福，他们不知感谢，他们不知敬畏上帝，他们不知信靠上帝，得到了一切的恩典，不知感恩，不知敬畏上帝，这是白享福。白受苦哦，那更多了。以赛亚书第一章讲的特别清楚，耶和华说你们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伤痕，被我打得遍体鳞伤，怎么还要挨打？白挨打了，挨打了没有学会功课。各位，不瞒你说，我看教会里也有不少基督徒白挨打了，还在挨打，还不肯悔改。我不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件事后有多少悔改，我不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件事后有多少感恩。我再说一次，愿你每天的生活，愿你一切的遭遇都没有白受。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不可徒受他的管教。每一个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多结出果子，免得最后被砍下来。每一个打击也让我们结出更好的果子，免得白受苦了。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他以后会多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吗？我们不晓得。各位，今天讲这个故事，这件事情，我实在越讲越觉得没有一个主题人物，通常有，这主题人物应该不是以利沙， 也不是以色列王，有点像是军长。我上午讲的时候，我觉得是个那个长大麻风的，但我讲到现在，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每个人都很重要，看你学会功课没有。这个王如果是主角，主角之一，也是很遗憾，不知道他最后学会功课没有。你节食饿了一个礼拜，痛苦得不得了，站在磅秤上一功课都没有少，甚至还重了一点，这是火大嘛。好，王说我不能帮助你，但是我是王嘛，你讲你有什么苦处。其实王当然知道有什么苦处，就是大家饿肚子嘛。但是王说我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也没有东西给你吃啊。这王讲的没有错，但是还是错了。从人来看没有错，他没有东西提供，现在是围城状况中没有东西提供，但他错了一件事，就是让我们来依靠上帝吧。不信主的人总觉得依靠上帝空话、大话、假话。我们基督徒会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各位，愿每次打击和舒服的事让你更加依靠上帝。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这段记载我完全不能体会，我相信圣经的话是神的话，但是我不能体会，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可以饿到这个地步一子而食。我也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老婆不必肚子很饿就想吃自己的老公，这我知道，当然老公也有这样对老婆的，但是我们再饿会饿到想要吃自己的儿子吗？生命记28:53讲，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所赐给你的儿女的肉。55，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58，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就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讲的真的好幽默。各位姐妹，你们娇嫩到一个地步脚都不能踏在地上，这么娇嫩的人，恶眼看她怀中的丈夫，恶眼就是看我要吃你的 rib eye， 吃你的肋骨啊，还是要吃你的大腿肉，和他的儿女，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儿与他所要生的儿女，因他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吃了。你说这不可能，没有这种事，是我们今天在台湾没有这种事。可是各位，你知道我们堕落到什么地步吗？你知道全世界堕落到什么地步吗？台湾虽然世界台湾都很少有一子而食的事，但是父亲伤害自己女儿，儿女伤害自己的父亲，那可是不少哎，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家里，父亲可以非常严重的伤害女儿，儿女可以对父母谋财害命。各位，这段经文离我们不是很远的，不要小看了你。你如果在神的手里，你可以做出很奇妙的美好的工作，如果你要在魔鬼的手里，你也可以做出很下流可怕的事。同样一个大卫可以那么有爱心的救那么多人和羊群和百姓，也可以奸淫别人的妻子，谋杀别人的丈夫。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也是堕落成为魔鬼儿女的，求主帮助我们。我很难想象会有这一天，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经验到，你生活中你做了你很难想象你会做的事，难以启齿。这妇人对我说，我的邻居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天吃我的儿子。讲的实在太简单了，这段话的力量也就在这个简单的话。我们可以去想象，你的邻居跟你讲，今天吃你的儿子，明天吃我的儿子。各位做妈妈的，有哪一个会考虑这个可能性？我刚讲了，如果说吃你丈夫我们会考虑，吃你儿子我们不会考虑的。28节到29节中间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他都没有讲他怎么把他的儿子抓过来，谁动手杀，谁动手切，谁动手煮，谁动口吃，妈妈吗？但是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离这个，我再一次说，很痛苦的是不太远。他们就吃了，那个小孩吓到什么地步，妈妈怎么吃得下去我也不知道，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讲的实在太简单了，应该一步一步来，我们就抓了我的儿子来，我就拿砖头把他先打昏了。下面我就不敢形容了，谁吃第一块肉，吃完了怎么样，吃得下去吗？吃完了妈妈有没有吐出来，有没有大哭，我都不知道。妈妈有没有掐住邻居的妇人说，你怎么可以出这种主意，我是饿昏了才同意你的。各位也是一样，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非常痛苦，我们犯了一些不可原谅的错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办？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所以这个妈妈很生气，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昨天吃了自己的儿子，今天要吃别人的儿子，这可能吗？他是不是应该跟邻居的妇人讲，哎，昨天我头昏了，居然吃了自己的儿子，我痛不欲生，我不想活下去了，今天不要再吃你的儿子好不好？这好像比较合理一点。但是有点像《生命记》28章，他恶眼看那个孩子，我都觉得是不是写错了，是不是将你的儿子，原文是将你家的母鸡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天可以吃我的儿子，是明天可以吃我家的鸭子，哪里可能这样呢？但是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各位，这个女人气什么？不要回答，如果你们是这个王，你们要怎么办？这个女人气什么？她气她的儿子被吃掉了，而别人的儿子没有按约被吃掉吗？各位，要公平，我要公平，所以我的儿子被吃了，按照我们的约定，你的儿子也要被吃，这样公平吗？如果你是一个君王，你会说公平，应该你们的合约是这样，既然吃了他的儿子，今天你的儿子要拿出来，我是国王，所以也分我一杯羹吧。国王应该这样说吗？还是国王说， 你们两家人在搞什么？杀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是这么危机的光景，如果不是这么危机的情形下，你昨天杀你的儿子，我要处罚你，处罚你。各位，一个人饿坏了，把自己的儿子杀掉了，你要处罚他吗？我想到所罗门判案那两个妓女，所罗门判案是判出那个婴孩是真正的母亲是谁，重点那个故事讲的是这个。可是我自己会想，这件事所罗门是不是应该罚那个妈妈两件事，一个你把你的小孩压死了，这是一个过失杀人嘛；第二个你偷了别人的小孩，这是不应该的，应该罚。我在想，应该罚，罚为什么？一个妈妈死了儿子，你为什么要罚他？他故意压死的吗？说起来，这可能是妓女的不幸，他们房间很小，他必须跟他儿子一起睡，他必须，他可能是种种原因，他挤到他儿子。妈妈已经够痛苦了，你还要罚？我还是在说，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怎么生活？你如果不依靠上帝，我们真是一天都活不下去，寸步难行。所以我不知道王要说什么，我不能提供你们吃的东西，你要我罚这个把儿子藏起来的妈妈吗？还是要我罚那个昨天把儿子吃掉的妈妈？要罚吗？他们不是值得同情吗？罪恶的世界，如果不依靠上帝，我们真是很难活下去。当然我要说，即使我们到了天堂，也需要依靠上帝。三十节，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王真是有意思了，他觉得整个的祸患是以利沙带来的。怎么会是以利沙带来的？因为以利沙就跟历世历代，包括罗马那个时代逼迫基督徒，基督徒常常讲一件事，就跟施洗约翰一样，你们若不悔改都要灭亡了。耶稣也有这样的信息，现在我们很少讲这样的信息，我们不要冒犯人，我们多讲正面的，我同意，我们要讲你要信耶稣得到福气，这个是要讲的，但是我们也不必避免避讳另外一方面，台湾的同胞啊，亚当夏娃所有的后裔啊，你们现在在极大的危险中，若不悔改都要灭亡。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上帝是在他愤怒的同时他忍怒不发。摩西在劝上帝不要消灭以色列人的众多次之中，有一次说，耶和华，求你现在忍耐。那忍耐是什么意思？就是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发出来。我们都应该死，上帝一直在饶我们，饶我们，饶我们，饶了我们，我们就养成一个习惯了。哎呀，我没有什么错，人类没有什么错，甚至很多人会说，有错的，上帝有错，我们人没有错， 今天如果不是被圣灵光照的人，包括很多牧师，包括很多神学家，都说我们没有什么罪。我们文学家也是写最多的都是人好可怜，人好倒霉，上帝好坏。人不太会反省我们自己得罪了上帝。这个王不会反省自己错了，不会反省百姓错了，他觉得是以利沙错了，因为以利沙一天到晚说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结果真的有祸来了，他们以为是以利沙做的。三十二节，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同他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看，你们看着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声音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了。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好，以利沙知道王想杀他，但是以利沙也知道王不会杀他的。王只是非常生气啊，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了。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想到刚才你们的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也许我们这句话提太多了，有点不痛不痒了，习惯了。各位，我们要为国家祷告，为我们的同胞祷告，像耶利米一样，但愿我的头如水，我的眼睛如泪的泉源，为我的同胞祷告。你想到上帝的圣洁，我们怎么能不害怕？我们想到上帝的圣洁和忍耐，我们怎么能够不恐惧战尽？神实在怜悯我们，忍怒不发。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神的震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刚刚讲的一个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一个是罗马书第一章。圣经上讲，神的怒次数比神的爱还要多。当然我们感谢主，神仍然赦免。现在人是这样得罪上帝，上帝甚至让这么艰难的事发生。反应，王的反应是，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各位，也求主帮助你。我们为什么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说我们要反省，但是不必反省太多，因为我们并不能算得很准。今天遭遇这个事到底是神有什么原因，明天遭遇那个事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太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让这件好或坏的事发生。知道反省可以的，不必太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把握的说，但是方向要记清楚。我们任何一件事发生了，我们知道将来的目标、未来的目标，包括下一秒钟的目标，都是叫我们信靠上帝。生命记二十八章第58、59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如果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而一定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那么你学这句话，你记得这句话，你背这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就是你要爱神才有益处啊。当一切的灾难临到我们，包括耶和华把灾难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更加仰望耶和华。而以色列王说，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有的人，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我们就是玩梗悖逆， 怎么讲都不听，都不学。各位，每件事临到我们，要更加仰望耶和华。好，有人不仰望，但是神有的时候又是做事很奇怪。以色列人没有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悔改，也没有归向上帝，也没有披麻蒙灰，但是上帝就借着以利沙说，明天问题都解决了，没有人悔改，没有人祷告，没有人祈求，没有人流泪，起码圣经没有记载，但是神就莫名其妙地说，明天这问题都会解决。所以我说，我们不一定要反省为什么发生这件事，但是我们要做到更加依靠上帝。第七章第一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上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等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以利沙说，明天问题要解决了，有充分的粮食供应，非常平价供应。各位，这是不太可能。照常理来说，今天一子而食，没东西可以吃了，一个驴头都要卖好多钱，没有东西可以吃，明天从哪里来这么多吃的给这个城里的人？不可能嘛，照常理说不可能。可是这个军长不能说这句话，因为这个军长经历过上帝的恩典，这个军长看到过以利沙如何使乃曼元帅得医治，以及其他的神迹。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就要再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痕迹。如果一个人包括希伯来书讲的屡次吃过上帝所给的丰富的恩典的雨水，屡次吃过尝过天恩的滋味，蒙了光照，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他们好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这是正常的。这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节以后的话。你领受了神的恩典，你经历了神的管教，你就应该结出果子来。各位，上帝有恩典，上帝有极多的恩典，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叫你悔改的。如果上帝的恩典叫你信，叫你悔改，你不信，你不悔改，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哦，结果就是上帝继续饶恕，继续赦免。是，我们知道上帝赦免饶恕，不过照旧约里面，当那个葡萄园一再不结好果子的时候，神会把那个葡萄园废掉。当新约的时候，路加福音讲，一棵无花果树一直不结果子，一年两年三年不结果子，园主会把它砍掉的。各位，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成长，神会把它砍掉的。很多人觉得上帝很宽大，无所谓，很爱我们。上帝是宽大，是很爱我们，但是神所爱的，神浇灌他的恩典在这葡萄园，在这无花果园，在你的身上，神就指望你结出果子来。耶稣问过门徒，说过这句话，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善的地方你要去。那里是在讲到说，主给我们的恩赐，主给我们的银子，主不是说随便了，没关系了，我有很多恩典了，你们怎样就怎样，你信耶稣20年你没有结果子没关系了，上帝是宽大的。 No， 圣经说主人要我们结出果子来，不结果子的树要砍下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 夺过他那银子来给那有一万的，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你以为我们的上帝是锦上添花的，雪中送炭的？他锦上也添花，雪中也送炭，不过送了半天你还是不暖的话，他把你的炭都夺回来。神的恩典不可以践踏，不可以浪费。军长见过神的恩典，经历过神的恩典，他不应该说这话。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等事，因为他看过神做事。你经历过，向谁多得就向谁多要，我们经历过。所以各位，你在这个教会很有福气，但是也很危险，就是因为这个教会神给你们这么多照顾你们爱你们的牧长也好，同工也好，在你们身上浇了这么多的恩典，所以你很危险呢。浇了恩典是福气，白受了恩典那就是祸患。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惠。好，现在都不管这些事了，现在我们讲最重要的，我们白白的蒙了恩了。蒙了恩典是怎么样一种蒙恩的状况呢？第三节，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是必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里不见一人在那里。好，有四个长大麻风，这四个长大麻风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状况就是跟世人一样，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都是死人，我们都是长大麻风的，我们基督徒是更烂的。因为人不烂不会归向上帝的，人不到猪吃的豆荚不会回到父亲那里去的。通常我们都是比较烂的人才会信耶稣。你很棒很优秀，通常我靠自己就可以了。我们求主帮助，希望我们当中，我刚刚讲的话有一半是错的，就是我们都很棒，但是我们都看自己像那很烂的人一样去依靠耶稣，那你就脚踏两条船都赚到了，来世的祝福也有，今生的福气也有。不过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好好依靠上帝。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常常是在很艰难的时候才去依靠上帝。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他们是社会的底层人物，没有人要的，他们要快要饿死了，于是他们想，饿死不如被杀死，饿死慢慢饿真痛苦。他们四个长大麻风，也不能今天你割我的肉，明天我割你的肉，大麻风的肉都是臭的，没有人要的，他们都死定了，饿死真痛苦。我们去向亚兰人讨东西吃，亚兰人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敌人，再加上我们又是大麻风，他们讨厌极了，一般来讲就是杀掉我们，杀掉我们也好，死得快一点，不像饿死那么痛苦。我们去吧，各位，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没有地方可以去，没有路可以走，像浪子一样，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他就醒悟过来了。愿你在吃猪排的时候就醒悟过来。好，我们去投降亚兰人，他们去了，哎呀，奇怪，那里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造就，只顾逃命。各位，这我也实在是圣经的话，要不然也很难想象、很难相信。军队也训练有素，而且是强大的军队，而且是站在上风的军队，他们突然通通跑掉了。跑掉了不是有敌人来了，而是他们产生了幻听。他们的幻听是这么严重， 上帝用的音响必定是佳音教会的音响，太逼真了，可能是牧师的弟弟设计的，好像真的一样。所有军队都跑掉了，哇，会有这种效果？其实你再想一想，如果你知道的话，有这个效果的。包括淝水之战，包括我们弟兄们当过兵都知道，有闹营的事情。军队里有的时候有一点风吹草动，因为人的心情有时候太紧张了，很容易崩溃，很容易高升。那么在中国历史的时候，包括在清朝历史上，前几年有一本书叫做《教魂》，就讲清朝的，有那个东南区的那种动荡不安，就是害怕，整个军队怕了，被耶和华惊吓住。在《生命记》28章也讲到说，一个远离上帝的人，上帝会让他在远离当中，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闲闲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生命记28章66节。各位，神会让人恐惧的，如同神会让人平安的。愿你得到神给你的平安。整个亚兰人吓死了，跑掉了。哎呀，我再一次想到圣经，很多时候也讲到，你们远离上帝会害怕到一个地步，无人追赶却逃跑，风吹树叶的声音会把你们吓死。亚兰人就是这样。于是这四个人进到亚兰人的营盘，哎呀，就好像小朋友进到姜饼屋了。各位，这是四个最倒霉最可怜的人，长大麻风，快要饿死，要希望人家引刀成一块，不负麻风头的人，居然到了君悦饭店，而且是白吃白喝，我是指我刚才啊，吃了喝了，不但吃了喝了，而且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去收藏了。他们简直兴奋的要发疯了，快要饿死了，结果找到这么多吃的东西，还有金银财宝，都是他们的，因为没有主人了，都跑掉了，都是他们的，太棒了，太棒了，太高兴了。各位，人生什么时候会有这么快乐的事？而且是从最坏的到最好的。各位，我说这四个人很像基督徒，就是我们都发现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都发现我们在很多的艰难中，越发现越投靠上帝就越有福。而基督徒不只是在有福的时候福上加福，凡有的还加给他，基督徒也在有福的时候发现自己有祸了。这是什么意思？第9节，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他们有说做什么不好？他们有偷东西吗？没有偷东西。他们实际上没有做什么事，做最震惊的事，他们吃那些东西，他们收藏那些东西，都是他们的。他们说他们做的不好。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受上帝的恩典，在社会上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借着很多事情，所有的事，让我们这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得到这么多恩典，感谢主，赞美主，让我们就享受主的恩典吧，很好很好，但是不够。当你得到一切恩惠的时候，你享受的时候只在享受，那有一点不对。他们在吃喝快乐的时候，他们突然想到，糟糕了，我们有祸了， 我们在犯大错误，这个大错误跟杀人家的小孩来吃差不多大哎。什么错误？今天是有好消息的日子，我们进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各位，传福音的动力就在这里。一个人要传福音，要服侍主，其实不止传福音，动力都在这里。如果你传福音，如果你服侍主，纯粹想到这是一个责任，纯粹想到这是一个义务，纯粹想到这是主给我们的要求，你要侍奉，要奉献，要吃苦耐劳，要背十字架跟随主，结果就是我们累坏了，然后教会里就会很多人脸上刺着两个字，好像犯人一样刺两个字，一个就是怨，一个就是冤。我看很多基督徒，尤其热心爱主服侍的基督徒，脸上都这两个字，怨和冤。就在教会里服侍人都是背着十字架忍着泪水，主啊，我还要忍耐到几时，大概都是这样。从奉献开始，基督教就有这文化，每次呼召有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献给主，走到前面来人都是哭哭啼啼的啊，我将来要受苦受难到非洲去了，我将来不能够嫁个人了，嫁的人一定是最丑的丈夫，没有钱的，就是好像侍奉主就是痛苦。各位，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对不起，包括那个边云坡的献给无名的传道人都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神学很不正确。服侍主是世界最喜乐的事，献身研讨会应该充满了笑声才对。教会里面每个人脸上字都是对不起，我让你受冤枉了，我让你受委屈了，让我们感谢主，痛苦艰难是有的，但是我们是幸福的人，我们是有福的人，今生来世的祝福都有。当我们受痛苦，无缘无故受痛苦，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冤和怨吗？应当欢喜快乐。当然我知道很难讲了，每次有人喊冤喊怨，可不是，哎呀，真是做不下去了，我不会跟他讲你应当欢喜快乐，恭喜姐妹，最好再有三个人吐口水在你脸上，因为你们的主将来当年就是这样。好，不管怎么样，我的确是求主帮助我们，包括帮助我自己。我刚刚说的笑话都收回来，因为我知道喊冤喊怨是大家都会有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神是爱你的，神在一切的事上都是爱你的。各位，你需要有一个认识，你是有福的人，做基督徒是有福的，而且现在有福，不是将来到天上才有福，不是将来在天上享受上帝给你的祝福，同时在常常可以一面吃烤鸡烤肉，天上没有婚姻，但是应该有烤鸡烤肉，吃得很舒服的时候顺便看一看地狱，哎呀，当年整我那个人正在被烤得好焦啊啊，我听了就爽啊，主啊，你是公义的。各位，不是，不是将来你到天上才得到诸多的赏赐，现在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数算自己的恩典，现在的恩典丰富到一个什么地步，就像保罗说的，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保罗没有欠他们的。什么叫欠他们的？是因为自己太幸福，别人太痛苦了，你心里不好意思。就好像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看到非洲小孩都饿死了， 那么大堆人饿死，你正在吃冰淇淋，然后又过胖。那些非洲的小孩饿死跟你没有关系，不是你在那里制造内战，不是你做了什么坏事以至于他们饿死，他们饿死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责任。但是因为你活得太幸福了，你觉得不给他们一点不好意思，这叫我们做得不好。你有一切的幸福，你要知道你是幸福的。各位传福音的人需要知道，你有福音，你是有福的。你哭哭啼啼，你什么是有福音的男人？你好像有祸因啊！你有佳音，没有祸因。我们做的不好。如果我们不做声，如果我们不对这世界上的人说，你快要饿死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这银盘里充满了丰富的食物，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口渴的人为何花钱去买那些喝了仍然会渴的水？到主这里来喝白白喝了就不渴的水，吃了就不饿的饼。我们不讲就有祸了。各位，你要有一种看见，街上的那些开宾士轿车的，街上那些俊男美女，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们都很可怜呢。你要看到这件事，你要看到这件事，你同时要看到自己是多么有福的人。可惜我们常常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人。这四个人还看到了，然后他们报信，当然很快全城的人都出来，在那个军长非常有效的管理之下，能够很平价的买到所有的东西。这个军长很尽责任，他维持秩序。第十七节，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因为大家实在太饿了，有吃的东西来都有点疯狂，他就在城门口弹压。我想他看到了，他很尽责任，他不去用他的军长的权力先抢一些东西，他在那里维持秩序。他估计一下，现在五点钟，大概到七点钟都会人都买到了，我那时候再来买，带一些东西回家，我太太会很高兴。他是一个尽责任的军长，他在那里维持秩序，他看到了这么多吃的东西，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神的话有两句，明天这个时候食物很多，充分供应，这是一句神的话，说了就会实现，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可惜因为军长加了一句话，神也加了一句话。如果只有一句话该多好，明天这个时候食物会充分的供应，就这句话就好了。因为军长说不可能，所以神又加了一句话，你会亲眼看见，但是你吃不到。各位，不要叫神在你生命中加这句话。你会亲眼看到，却吃不到。耶和华有难成的事吗？让我最后也结束一下，给我们一个盼望吧。你亲眼看见却吃不到，军长被踩死了，多么委屈啊！这么多吃的东西出现了，他是最后一个尽责任，让人家买，别人秩序太乱了，把他踩死了，真是委屈。我可不可以有一个盼望呢？他看见了，他没有吃到，因为他没有信心。 但是他的看见，他在被踩死之前，我可不可以有一点盼望呢？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盼望也送给我们每个人呢？他的信心不够，但是当他看见、望见的时候，他有没有产生对神的悔改？在被踩死之前，他有没有求神赦免？希伯来书十一章七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我可不可以有个盼望？不管这个盼望是不是真的，我希望在我们身上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信心小，神的话我们信不过，但是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懊恼，就懊悔。我们没有信心，但是却从远处望见，我们看见了，并且欢喜迎接。我希望这个军长在被踩死之前，他有对上帝悔改、相信。那么他虽然不能回家吃团圆饭，他在天上还是有一份的。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你的话一个字都不会落空，一个字都不会突然返回。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说明天问题会解决就会解决，你说你看得到却吃不到也会实现。愿我们的信心使你的祝福都实现，愿我们的悔改使你的咒诅都不会实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